白发魔女传》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慧明禅师见那个父母双亡的孩子孤身一人，不禁动了收徒的念头。他摸摸那个孩子的头发，想：云聪没有孩子和他玩，我不如多收一个徒弟，让他们做个伴。这孩子骨骼不错，看来也很聪明伶俐，该是个习武的人才。便说：你别哭，你愿跟我走吗？我收你做徒弟。那孩子抹抹眼泪，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，叫道：师父。慧明禅师甚为欢喜，正想把他抱起来，忽然有人叫道：孟酋长又回来了。刹那间牧民四散奔逃，有两个插着领毛的兵丁跑过来吆喝道：你这个游方野僧在这里做什么？慧明禅师说：这个孩子怪可怜的，你们别吓唬他了。兵士说：哼，我们要做什么便做什么，你敢多嘴？我们的酋长说，这孩子的父母已经死了，他无依无靠，没人收留，叫我们回来抱他回去。你看我们的酋长多慈悲啊。孩子哭道：酋长好凶，我不跟的。那酋长远远发话道：那僧人是谁？你们和他说什么？赶快把那个孩子抱回来，咱们还要去别的地方讨债的。原来那个酋长是想将孩子抢回去，给他的儿子做仆人。慧明禅师抢先将孩子抱起来，说道：这孩子是我的徒弟，你们饶了他吧。那两个兵丁喝道：好大的胆，敢跟我们的酋长抢人，你放不放手？慧明禅师垂手说道：阿弥陀佛。那两个兵丁见慧明禅师不理睬他们，勃然大怒，一左一右伸拳踢腿。慧明禅师将孩子抱在左手臂弯里，又念了声阿弥陀佛。两个兵丁拳脚打到他的身上，只听得砰砰两声，两个兵丁都被弹到一丈开外。所幸的是慧明禅师一念慈悲，要不然这两个人还要手断脚折。这一下大出孟萨斯酋长的意外，他怔了一怔，大声喝道：把他骑下来。孟萨斯身边有个穿着大红僧衣的喇嘛，朝着一个汉人装束的同伴说了几句，忽然叫道：酋长且慢，这僧人颇有来历，待我问他。跃众而出，刹那之间已抢在众兵丁的前头，大声叫道：呆，你这个僧人是从哪儿来的？快快报上名来。慧明禅师说：游方野僧，无名无姓，大师你高抬贵手吧。那红衣喇嘛默然怪笑，朗声说道：哈哈，你当我不知道你吗？你是月明客，是也不是？慧明禅师吃了一惊，看到红衣喇嘛一眼却不认得，便说：大师你别跟我开玩笑，天寒地冻，孩子又冷又饿，我急着要回山去了。那红衣喇嘛大声喝道：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你别以为做了和尚便可逃过，你快把熊蛮子的兵书交出来，要不然佛爷今日便要替你超度了。慧明禅师一听更加吃惊，心说：这凶僧怎么知道熊精略的兵书托付给我？可是你知之其意，不知其案，兵书早已交给玉罗刹，这凶僧既问兵书，料是奸党，看来我今日要大开杀戒了。那红衣喇嘛又喝道：月明客，你说也不说。 慧明禅师又念了一句阿弥陀佛，贫僧只知道持戒修身，厌闻杀戒，哪会有什么兵书？红衣喇嘛叫道：好，不到黄河你心不死，不叫你知道佛爷厉害，料你也不肯低头。说着在腰间取出两片铜钵，相对一撞，发出破锣似的响声，蓦然一跃而起，有一片红云当头压下来。慧明禅师左手护着孩子，右手一伸，啪的一掌打去。红衣喇嘛双脖一合，眼看要把慧明禅师手掌夹住，谁知慧明禅师手掌就像是鱿鱼一般划了出来，忽然变掌为指，点他面上双睛。那红衣喇嘛怪叫一声，身子风车一转，左拨上削，右拨下劈，慧明禅师急急变招，各退三步。这一来两人都吃惊不小。红衣喇嘛虽然知道慧明禅师剑法通玄，内功深奥，却料不到他抱着孩子单掌应敌也这般厉害。慧明禅师也想不到，在决赛穷荒之地居然也有武功如此高强之人。慧明禅师隐居数年，不知道外面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原来朱由教纵情声色，身子亏损，果然被克病亭料中，短命而死，在位七年，年才22岁。朱由教死后，弟弟朱由检继位，改元崇祯。继位之后便将魏忠贤凌迟处死，克氏被逐出宫，后来也被处死。其他奸党如崔胜秀等都处斩决。魏忠贤的干儿子罪状较轻的霍冲军或贬为民，并启用袁崇焕以及东林党人，一时正气伸张，颇有忠心之象。可惜崇祯皇帝杀魏忠贤只不过是为个人打算，在扫除奸党之后并不趁势兴地除弊，反而加重民间田赋，搜刮民财，以致终于亡国，此事后话按下不表。且说克魏一死，树倒猢狲散。游教的大护法昌钦大法师是红教喇嘛，仗着一身武功逃回西藏。魏忠贤的心腹连成虎也逃了出来，到西藏去找昌钦法师。那时回疆卡达尔族的酋长孟萨斯野心极大，颇思统一回疆，闻知昌钦大法师回来，便以珍宝重礼聘他相助。昌钦法师曾经沧海，本不想往，但连成虎却另有用心。他是满洲内应，心想满洲必得天下，迟早会对回疆用兵。回疆地大人稀，用兵不便，不如借孟萨斯之力先打好基础。因此力劝昌钦大法师应聘，他也和昌钦大法师一道同到回疆。不料这一日在无意之中遇到了以削发为僧的月明客，想起他有熊廷弼的遗书，若能取到便可进赴关外，立刻受到重用，不必再回疆放长线钓远要了。因此便唆使昌钦法师对付慧明禅师。昌钦大法师武功非同小可，手使两片铜钵，正有万夫不挡之勇。那次玉罗刹为救杨莲而独闯深宫，曾和他斗过。那次玉罗刹用旋风剑法杀败了他，但也斗了20-30招。昌钦大法师平生曾败给过玉罗刹，所以甚为自负。不料这次碰到了慧明禅师，竟比当年的玉罗刹更为厉害。慧明禅师抱着小孩单掌进招，任他双脖翻飞，还自屡屡欺身进逼。昌钦大法师暗暗心寒，慧明禅师因抱着孩子也自戒惧。 可喜的是，这孩子胆子竟似杨云聪一样不知害怕。看慧明禅师空手将一个又高又大的番僧逼得连连后退，而那个番僧使得怪兵器又时不时发出破螺丝的声音，觉得十分有趣，连父母双亡之痛也忘记了，看到精彩之处连叫好啊好啊，师父你可得把这个本领交给我。他还时不时的把头踩出来看慧明禅师怎样打。慧明禅师虽然喜欢他胆子极大，却更怕他受了伤害，再换几招卖个破绽回身便走。长青大法师见慧明禅师毫无败相，突然退后怔了一怔，双波刚欲进招，突觉得眼前一亮，寒气逼人。慧明禅师已在这一退一进的刹那将游龙宝剑拔了出来，反手一撩，只听得当的一声巨响，昌钦左手铜钵已给劈为两半。昌钦法师大惊失色，吓得连连后退。慧明禅师见宝剑练成，威力奇大，十分高兴，想再试两下，身形一起挽了个剑花，照昌钦法师背后的魂门穴又刺下去，想逼得浑身抵挡。孟萨斯一声号令，剑似飞黄掩护昌钦法师。慧明禅师舞动宝剑四面拨挡，只听得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，那些飞剑一被剑光绕过立刻折断。慧明禅师哈哈一笑，又念了一句阿弥陀佛，恕不奉陪，贫僧走了。昌钦大法师趁他抵挡剑雨的时候，把大红袈裟脱下，替代左手的铜钵，蓦然又一掠而前，喝道：佛爷还要与你见个高下。袈裟一抖，似一片红云直压下来，竟想运用内家功力以柔克刚夺取宝剑。慧明禅师怒道：你还要苦缠吗？剑锋一起，嗤的一声将大红袈裟撕下一块，但袈裟不比兵器啊，兵器被削断便不能再使，袈裟被撕裂了却仍然可以用。长青法师趁势一纵，袈裟翻动，想把宝剑裹住，右手铜钵呼呼风响横削过来。慧明禅师内功外功都已登峰造极，焉能中他诡计，剑锋微微一颤又抽了出来，迎着铜钵便削。长青法师知道厉害，不敢硬接，横越三步避过剑锋。哪知慧明禅师的天山剑法精妙绝伦，已被粘上无法脱身。长青左越右越，剑光不离身后。慧明禅师正想再削断他右手的铜钵，孟萨斯手下的十多名武士也围涌上来。慧明禅师心念这些武士不堪一击，他想等解决了昌钦法师之后再削断他们的兵器，不料其中一人出手奇快，手使日月双钩，钩光一闪，竟对着他怀中的孩子猛施杀手。慧明禅师脚尖一点，箭一般的横窜出去，怀中孩子哇然大叫。慧明禅师回头一看，不觉冷笑道：哈，我道是谁？原来是连大总管，你们害了熊金略还不够吗？我今日以削发为僧，魏忠贤也该放心了。岳某区区怎敢劳你们远道塞外？慧明禅师不知道魏忠贤已被凌迟处死，还以为他还在当权，派林成虎与这个喇嘛追踪自己。连城虎苦笑几声，双钩斜斩，又与昌钦法师左右分析。连城虎极为歹毒啊，见他左手抱着孩子，左边乃是弱点所在，双钩闪闪专向他的弱点进攻。怀中的孩子胆子纵然再大也被吓得慌了，小手扳着慧明禅师肩头，时不时发出惊惧的叫喊。昌钦法师右手铜钵，左手僧袍，也反手围攻。慧明禅师大怒， 剑诀一领，将自己与师父合创的天山剑霍霍展开。但见紫电飞空，寒光骤起，进如游龙，退若惊鸿。剑锋指处，草原上那高过半身的野草都煞煞作响，连城虎与昌青法师哪敢逼近。可是连城虎与昌青法师都是顶尖的角色，慧民禅师抱着孩子不敢放心杀，拼斗了五七十招竟是打成了平手。孟萨斯率领手下武士在百步之外围成一圆圈，张弓搭箭，只待慧民禅师一败，便乱箭射的前后夹攻。正在相持不下之际，忽然远处听得一声长啸，慧明禅师心中一动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一团白影飞掠草原，片刻之后叫声四起，孟萨斯手下尚未看清，已有多人中箭倒地，有人惊叫道：快走啊，白发魔女来啦！慧明禅师运剑一封，将昌青法师与连城虎逼退了数步，只听得白发魔女叫道：别来无恙，约会之期未到，我已提前来了。仍是旧日豪情，只是声音已显得比前苍老了一些。昌青法师一瞥之下吓得魂飞魄散，白发魔女虽然不似旧日年貌，形容仍然可辨。昌青法师曾吃过他的大亏，心想月明可以这么厉害，这女魔头又来，若给他们二人联手合攻，那是死无葬身之地。他一个旋身急急飞逃，连城虎双钩一撤也想逃命，但他轻身功夫略逊于昌青法师。白发魔女来得何等快捷呀！他还未逃出十丈之地，白发魔女已如影随形追到身后，剑光一起直刺后心。连城虎奋力挡了数招，白发魔女剑光飘忽不定，忽前忽后，似左反右。连城虎大约挡了十余招的光景，白发魔女叫一声：招！声到剑到，连城虎心胆皆寒，辨不清他剑势走向何方，膝头一痛，扑通一下倒在地上。白发魔女将连城虎一把抓起来，信手点了他的穴道，对慧明禅师说：走。慧明禅师说：去哪儿？白发魔女说：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你不敢和我比赛吗？慧明禅师这才知道白发魔女是想较量他的轻功。慧明禅师心中暗想：一别数年，异地相逢，他竟然不先寒暄几句，一见面就要比赛轻功。白发魔女说：走啊，我背的是大人，你背的是孩子，你还怕输给我吗？慧明禅师微微一笑，心里说：几年前轻功我不如你，今日若比，胜负尚未可知，你怎么如此夸大？要知慧明禅师与白发魔女武功本来是同出一源，一正一反，乃是慧明的师父天都居士与妻子赌气各创出来的。天都居士曾道：一正一反虽然各有特长，但苦练至出神入化之境，炉火纯青之时，正必胜反，此乃是不变之理。所以慧明禅师也想借白发魔女的较量测量自己的功夫，既然被白发魔女一催再催，便含笑道：好。身形一起急欲飘风，白发魔女紧跟在后，恰如白影两团在大草原上滚过。跑了半日，渐渐已到草原之巅，再过去就是天山山脉所构成的高原。慧明禅师因先起脚步，所背的孩子又轻于白发魔女所提的大人，因此竟然占先了十余步。白发魔女突然停步说：不必比了，这回咱们是不相上下了， 你苦练几年，进步神速，可喜可贺。慧明禅师暗暗道声惭愧，两人停了下来。那孩子喜得拍手叫道：
师父，你是会仙法的吗？我在你的背上好像腾云驾雾一般。
慧明禅师笑道：这是轻功，不是仙法，你长大了就知道了。那孩子说：
师父，这个我也要学。
白发魔女瞧着这孩子一眼，问道：
这是你新收的徒弟吗？
慧明禅师点了点头。白发魔女说：
这孩子的聪明不在杨云聪之下，心术却似不如。
慧明禅师说：他年纪尚小，好与不好，成不成才，言之尚早。白发魔女将连城虎放了下来，解开他的穴道，笑道：
现在该审问他了。
慧明禅师说：先问问他，魏忠贤派了多少人来。连城虎说：
魏宗主已经死了。
慧明禅师与白发魔女不禁愕然。白发魔女急忙问：怎么死的？
连城虎说：被新皇帝凌迟处死的。
慧明禅师说：还好，我还道他是寿终正寝，那就便宜他了。白发魔女问：
那么客氏呢？
连城虎说：
也被处死了。
慧明禅师因曾目睹客氏的淫邪和把持朝政，心中暗暗称快。白发魔女却为客病亭感到有些伤心，说：
其实他是给魏忠贤所利用，将他逐出宫也就可以了。
再问详细情形，连城虎怕白发魔女独行，一一说了，只是隐瞒了自己是满洲的内应和到回疆的原因。岂知白发魔女早就从殷修阳的供词中知道连城虎乃是内奸，待他说完之后微笑道：
哼，你所说的还有不尽不实之处吧。
连城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硬着头皮说道：
没有啊。
白发魔女冷笑道：
哼，你是满洲的内应，为何隐瞒不说？
连城虎面无人色，舌头打结，说不出话。白发魔女说：
你作恶多端，饶你不得。
剑光一起，将他劈为两段。